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佛跟这个闻法它是同等的功德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啊，有人他认为这个闻法是多余的啊，念佛就可以了啊。那就有人呢说这个发菩提心都是多余的啊啊，也有人说做一切善法都是多余的，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这都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说法。所以这两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闻经啊，我们应该升起善心，一个心就是发菩提心，第二个就行菩萨道，第三个圆满菩提心，是不是？像这个大放广我华严经，它就相当于发起我们的菩提心啊。你像这个梵网经，相当于我们行菩萨道。那么说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圆满我们的菩提心，大家紧紧记住，这是太阳起上下上的。在禅宗里讲，人死了叫什么？圆寂。我们死了叫往生。往生跟圆寂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就是最后圆满了，就这个意思。你往生了就是最后圆满了。哎，禅宗里讲，哎，这个大德圆寂了，其实对我们净土方面讲，哎，这个人往生了，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都是圆满之意。所以呢，我们这一生中修行，不管是闻法啊，唯浅的功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会圆满菩提，知道吗？也就是在此世界，观音菩萨佛经里讲叫功不唐装，在那边捡一个小石头，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都圆满菩提。所以大家做在闻法的时候，这种善根在极乐世界照样圆满。你不能说我念佛就圆满，我做善事就不圆满，闻法就不圆满，这叫做万善同归。所以在此世界，对我们发菩提心来讲就是三福，对我们这个行菩萨道来讲是什么？受菩萨戒，六度波罗蜜，利他之心，就是说回向十方世界，希望所有的尊生。我们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就是希望所有的尊生成佛，然后这叫愿菩提心。然后我们的行为就是六度忘恨，慈悲喜舍。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行愿要相知，愿力是希望所有的尊生往生，行为上面跟你愿上面要同时相应，叫行愿。这个行愿是你在发菩提心的基础上和发起的，如果没有菩提心，行愿菩提心就不存在。因为无上菩提心是离上菩提心，知道吗？就是自性菩提心，而行跟愿是利他菩提心，利他不就叫殊异菩提心？殊异就是愿跟行为，你的愿力和行为，愿的行为就是利他，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你要行六度波罗蜜行为。而你的行为跟你愿菩提心是合一的，都是这种做法，那说叫行愿相知，就是普贤智德。所以我们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啊，因为那个地方是圆满菩提心啊，在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要受菩萨戒。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就是彻底的回向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往生西方，这叫愿菩提心。然后要行六度万恨，慈悲喜舍，一切种种方便都是为了把你这个功德从一念行为上感化一遍，遍往十方。打个比例来讲嘛，一月千江水，天上没有月亮怎么千江水呢？是不是？也就是说天上要有月亮叫行，一月千江水叫做愿，知道？他说愿跟行要统一，有愿没有月亮，就是有这个月亮，一月千江水，天上要有月亮才行啊。所以呢它有这个行，行就是一念，这一念可以遍满十方，一念不成就愿就不成就。所以行跟愿它是并肩而行，不能够说有一个没有这个啊。那行为很简单，一念而已，一念而已。比如说在路边捡一个石头放在边啊，这样你孝顺一下父母，就是这么一个念，但是你的愿力不可思议，可以遍满十方。如果遍满十方，为什么呢？一心即一变法界， 就是说我们这个念呢，本来是变法界的，随手拿一根烟草起来都是变法界的，但是你草不拿起来就没有，知道吗？所以呢，做功德有愿必须要有行，行不是要很大，但是你一定要行，必须要有一念升起，这一念行为不升起，那你愿力就不能成就，愿力就不能成就。所以行愿是同时，不能其一，不能要一个不要那个，不能这样说啊，一定要两个同时。很多人在风水法院就空院行为一点都不行，那没有用，一点愿都没有，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行愿。有的人呢有愿，但是呢假愿，他行为是自私自利的，就行愿不能感应道教，他不能感应道教呢，就变成行是行，愿是愿，是吧？所以行跟愿要统一。所以呢行一定要六度万恨啊，这个受菩萨戒里面有菩萨金刚体啊，自然会有。所以为什么受菩萨戒重要？受菩萨戒就像你心中安在一个净虚空变法界的这个这么一个体，你所说的一切行为自动你会变化释放啊，因为菩萨戒的愿力啊，愿力。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灯我们做好了，只要叮当一安上去，灯猛然的变化释放。这个灯是什么？就好比菩萨戒体，就是戒体。我这个扎刀是什么？这个扎刀就好比是我们的自信。那么说你能够按，这叫行为，你行为只要把自信一按，灯就变满释放。所以这个灯就是你的菩萨戒体，只要你受了，它自然在你心中，它自然会变满释放。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你心中就像那个光一样，从此以后所做的一切善法在你心中自然变满释放，自然变满释放。所以菩萨戒愿力是不可思议的。郭主家受戒不能做任何事情，不发愿没有用，必须要有愿力，知道？愿力就是受戒，愿力很重要。愿力就像一个仓库一样啊，那我说所有的种子都会自然而然的进入那个仓库，所以呢任何人都毁不掉它。如果没有愿力就麻烦了，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善法就变成散兵，知道吧？就容易打垮。所以我们要集中思想，就是愿力，愿力就像锤子一样，力量非常强大。没有愿力所做的一切善法就像水里月亮一样，它是散乱的，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摸它就没有，是吧？地球可以摸得到，为什么？它有愿力才有坚固体。没有愿力就像天上的云彩，看似好看其实不起作用，这是好看而已。就有些人这是好看而已，价值其实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愿力和行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下午讲到这个菩萨戒啊，无条戒相，我们现在讲讲戒体啊。不杀生，不杀生是什么？不杀生这是个相而已，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爱心，就是慈悲心，就是慈悲心爱心。那么说我们为什么要实践？你要有两个念头，就是为什么不杀生？叫你强行不杀生你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受了菩萨戒，你要悟了一个东西，悟了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是一体，所有的众生是一体的，因为无念受嘛，对吧？杀生，杀什么？杀命嘛。命是什么？命是敬畏来记的，命就是个概念，它没有体，没有相貌。大家知道命是什么样子的？谁都不知道，因为命不能用形象来说，命就是个时间，就是个时间，就是个大空，真空啊。他净土方面讲叫无量寿，净土方面就是阿弥陀佛的叫无量寿，就是阿正门叫无量寿啊。那说他是一体，一切众生皆是一体的。那说我们杀他也杀不了，只是杀他的一个妄想，知道吗？我们把一个人杀掉，只是把一个妄想给杀掉了。其实呢妄想他的执着很重，他就会起嗔恨心，如果他不执着的话他就很轻生。如果他要是有慈悲心，可能还想救你呢，是吧？就说你把我杀掉了，我觉得你好可怜，杀我的人一定会这个希望他生生世世不堕地狱鬼畜生希望我转身再来就能救他。菩萨是这样想的，因为你杀了菩萨，对我们来讲的话，你杀我因为我有愿力在那个地方，你杀我可能会轻一点我不敢说我到了八地菩萨不退转的这个位置，最起码我还是有这个心的，是吧？但是到了八地菩萨你是杀不到的，你只是杀了一个，就是你杀菩萨只能杀昆气而已，怎么能杀得到呢？是吧？所以呢 反复能杀得到，像对于恶人来讲的话，你杀他他有极大的仇恨。你像说我看到一个晚上一个人孩子帮父母砍父母是吧，把父母的皮都给我剥下来啊，我刚刚上午看到的有那个，但是呢父母的讲话的还是带着怜悯的心，怜悯自己的儿女还是怜悯心，他说他是这个样子，我还不想告他，还是要抱怨他。作为父母的话，他是有这个爱护孩子的心，还可以原谅他，既有原谅，那孩子的罪可以减轻，就这么讲他，知道吗？但是呢对于恶人来讲，那就对不起你了，那就像箭一样射到地狱啊。有父母这样的人呢，他还是爱护你，还是不想把你拉一把因为他还是在爱他们，愿意接受这种业报愿意接受这个业报，像菩萨他们会接受这个业报的。也就是说这个都是前世的因缘嘛，是吧？但是菩萨他觉得这个业报就是虚幻的空的所以呢也杀不到他。所以呢这个，但杀生这是个妄想但是我们的无量寿每个人的生命的本体是杀不到的，它是清净的，它不受任何伤害，一点都不受伤害。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它是一体的。所以呢我们要懂得三个道理，第一，生命是一体的，那个永远杀不到的。所以我了解了这个生命是一体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跟你生命是一体的，你自然就会爱他们，爱他们一个爱。当你了解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杀生，自然就不会杀他，包括一切生命那一根草木爱他，因为你世界在，你在世界就在。所以你不断的不断的学习这个菩萨戒的话，不断的学习的话，你看见一草一木所有的东西你都爱他的，这样的人怎么会杀生呢？那所有的杀生来了，对他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善良的心来应付他，绝对不会真的有杀心，知道？就是可能被业力所逼迫真的一个受菩萨戒的人，了解了菩萨戒体，绝对不会有杀体，没有这个杀的体，知道？他一个妄想而已。他说他知道这个妄想那说他知道悟到这个道理，他心地会变成非常的纯洁，纯洁。一个纯洁的人怎么会去杀人呢？菩萨戒的受了菩萨戒的人一的人，他说慈悲心自然生出来，他慈悲爱一切，爱一切。那同时你知道了阿弥陀佛净土方面的讲，你悟到了无量寿，悟了阿弥陀佛的阿字，就知道慈悲，就在慈悲佛陀的见着我们，见着就是阿弥陀佛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当你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所有的众生都被阿弥陀佛所救，就阿弥陀佛的大慈悲会感染你爱一切众生，是不是？你感觉到我现在每一秒钟都活在阿弥陀佛心中，虽然我没有修行，我感觉到我你他大家都在这个阿弥陀佛无量寿中，每个众生只是一个妄想而已，每个众生只是一个妄想而已。你自然而然你就对众生就升起阿弥陀佛的心，升起一体，一体这个一体是什么？就是毗卢遮那佛，那个不杀不杀，因为爱心生出来。这个爱心是什么？就是妙花，就是妙花。但是这个花是什么呢？就是优婆塞戒。真正不杀生就是爱心，是吧？慈悲心、爱心。你一个慈悲心出来，菩萨戒就是破嗔恨心，升起爱心，知道吗？就是说，一个菩萨戒不懂得爱心，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爱心怎么爆发出来。就是说，我们从果上面、从佛性上面、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阿弥陀佛有人慈悲。但是你要细细地关注到里面去，你的心随着他而感染，慢慢慢慢的你就变得很慈悲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像太阳出来一样虽然你就会培养你这个不杀生的体。所以不断地观察，不断地观察，慢慢的慢慢的你就变成你就跟这个菩萨戒去相应了。那不偷盗，那说偷盗是对于贫穷来讲，那说偷盗对富贵，他说你视为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你的富贵都是无尽的这个庄严，都是法身的智光，智慧的光明，就是心中的光，法身之光。他说这外面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他说这外面平等的世界，庄严的世界，就是色身香味都是庄严的世界。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阿弥陀佛无尽的这个财富，对我们来讲就是自心里面本来具有的这个财富。他说你就很知足，同时对什么，对于那什么 对自己内心的妄想的那个贫穷。贫穷来讲，一个贫穷的人就想偷人家的东西，那我们把心变成富贵了，你自然就不会到了，不会到了。所以人在山河大地感受不到佛陀的慈悲，没有悟到自己的自信，自然内心就孤独，一孤独与寂寞他就会道。道心是来自于内心的孤独，内心的寂寞，内心里面这个贫穷，所以他才会道，才会道。他说一无助都能够感受到啊，这一切世界都是佛的功德，都是自信的光明，都是星光啊！那你内心非常知足，非常的知足，智嘛，智能有就有慧嘛，智慧就了解诸法空相嘛，诸法空相就是大千世界是自信的体的话，你就很知足。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法性来讲，就是人要有这个知足的心啊，就是庄严的心、功德之心，或者说执心。这净土法门讲叫做无念光，无念光，无念光会在这个法界之中，你就感觉这么大的功德，你感受到这种富贵的时候，内心中就富贵起来了。富贵起来，你坐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感受到它跟你是共有伴侣，你感受到整个世界都是心中的财富啊，你自然就不会道啊。一个人这个不了解这个体的话，他就会去道心，起道心，所以人知足了就不会道啊，人有知心他就不会道，初心就道，有一个感恩的心他就不会道。所以人家孝道就不会道，一个人孝道知道谁对我有恩他就不会道啊，就是说父母对我有恩，天地对我有恩啊，这个永远尊生对我有恩。他说你感觉到所有的尊生对你都是有恩的时候，你怎么会去道呢？怎么会有道呢？因为你没感受到对方对你有恩啊，你就会去起道心啊，直到心中不知足啊，患有。所以呢，这个内心常常富有，他一定。所以我们了解了阿弥陀无量光啊，也不会去道的。而说这个，在你这个光明心升起来的时候啊，光明在，那自然就破除我们内心里面啊这个贫穷体啊。那第三个呢，不邪淫，淫欲是对于禅定来讲的，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人虚妄的心、孤独的心，希望有别人家能了解他，就是他说希望呢，这个快乐是吧？希望快乐，希望找一个女人呢、啊，或者找一个男人呢、啊，就会聊天了、啊，就是慢慢的就培养了这个淫欲心。他说这个淫欲心就是啊，这个就是取舍，就是取舍啊，有取有舍的这个心啊，就感官上的这种体，不是内心里的快乐。所以在佛教里面也有一种叫大乐，叫大乐，而这种大乐其实就是淫欲之乐，而这种淫欲社会上来叫恶垢，我们讲叫禅定，知道禅定的乐，禅定的乐就是定乐，这种定乐跟淫欲的乐是一样的，非常快乐的，并且是永恒，是吧？并且永恒，就是坐在一个地方进入到你自己的心跟外面的世界合一体的时候，那是非常快乐的。但是一般人没坐过禅就不知道这种快乐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男女之乐那是非常短暂的时间的，对吧？就是说啊，我爱你啊，你爱我啊，感觉到的感官刺激一下，但是你会呢？你会什么样呢？你会天天牵挂这些事情，因为它会给你带来一些快乐，一些的感官上刺激的快乐，或者怎样，或者谈恋爱用手机跟人家谈恋爱呀、啊，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扒着手机不放呢？啊，我看到一个人，这个晚上这个。就是说他跟自己老婆从来不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在手机上面跟一个女人聊天的时候全是黄色的，后来老婆跟他吵架，他说你跟我在一起从来没有这种关系，为什么这个晚上这么脏，这样他就说他就跟他老婆吵架，他说是晚上，他说这是个什么叫什么口福啊，就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享受一下这个眼睛还是恶毒还是口上面的这种快乐。哎，他找那个文字上面的一种刺激，就是手机他找那种刺激，就找那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怪快乐，就是说在那里面沉迷在那里面，日夜晚上都不会睡觉，也就是说他每天晚上两点钟才睡觉，他老婆讲的嘛，就是说那个晚上是这样的报道的，就是新闻里就有，也就是说这个他这种感官上的快乐，他这个快乐倒是真的是假的呢？快乐一定是真的， 不然的话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呢？它一定是有大乐现前。但是我们这个乐呢，是找了一种无明的乐，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乐，那一种掉进地狱的乐，那一种渴望之乐，而这种乐呢会给我们带进无尽地狱，是非常苦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呢，他会找到一种啊禅定的乐，那这个乐呢，如果你找到以后的话，自然难与这个心就会断掉，自然而然就会断掉。为什么？那你就必须要去修它。所以难与心是最难断的。但是如果你找到般若智慧，真正的去修它，一能断了。因为智慧是光明啊，它可以断出无明啊。因为无明它就是那个生死，生死心告诉你，就是无明就是生死，无始了的无明就出现一个我出来了。这个我出来一个，你就是就自然而然就有那个生死出现，就淫欲心出现，是吧？所以呢，如果你要找到般若智慧体，咱就断掉那个无明，断了无明，淫欲心就断了，你就成就。那说你也充满了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所以呢，从这个从淫上面来讲，淫欲来讲，也就是说你观察这个什么东西呢？你观察阿弥陀佛也好，是观察我们自信也好，就是我前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跟外面看色的时候，你的这个迷了，就一念无明的对立，所以呢你采用这种淫欲心生出来，但是呢这种乐生出来嘛，就是这种一个我出来了，然后马上就是对立，一对立无明就出来了。那说你现在一定要了解色跟眼睛是绝对的状态，但是呢你要通不是这样讲讲就算了，它是有观察的。因为我常常观察这个体，因为我观察了这个体，我才会跟你讲虚身是没有的，告诉你，就是说我观察这个体得到的人有点三密，就是说你坐在那里不断地把眼睛跟外面的色成为一个的时候，发现眼睛没有了，外面色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我出来了。那个大我就是色身相互上变成我，那就变成无尽的庄严，无尽的庄严。然后那个觉念清净无比，这世界平等无比，哇，就像镜子一样，真的像镜子一样，我是有感觉的。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互通的，就是你稍稍的做一下，你这个离告通了，然后要它是要修的，它要修的。就是说你了解了眼跟舌是一体，而且它就是一个体，一旦你从念根里面一下子觉察到的那一瞬间，你发现哇，外明为内清，就是外面是明亮的，里面是清的，清净的，知道？就是清净，净就是外面是明亮的，就是所有的世界，阳跟色、恶毒之阳没有了，恶毒也没有了，身也没有了，就色身相互差没有了。那尊者一般讲，阳耳鼻舌身也没有，我贪婪了，我必须要阳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是对立的。当然了，你没有修行，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讲讲就算了，他是要通过观察，通过这样的念力非常集中的观察，所以年轻人可以这样的修一修，对你有好处。年纪大了，他念佛，他也没这个精力，因为年纪大修行就要差一点。但是年轻了，完全可以这样观察，观照得到这种三昧现前啊，淫欲心就自断。对淫欲心，你根本就不去理他了。为什么呢？那只是个名字而已，只是个妄想而已。妄想一断，它就不存在了，知道？所以呢，这个在我们净土方面来讲，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寿我的生命，无量光就是法界，无量大悲就是我的境界。他说你了解了我的生命，我的法界，我就全是一个阿弥陀佛。所有的法界你观察，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发现人我尊是没有了，没有人相我相尊是相，就看到男的不是男的，女的不是女的，都是无量光、无量寿大悲。你看你盯着我叫尊生在讲嘛，第一阳、第二阳、第三阳。什么叫第一阳？就是对立，是吧？第二阳清净，是吧？第三阳什么慧阳，第四阳什么法阳，第五阳是佛阳。那说你第一眼看过去是对立的，是对立的，再看进去它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辨别出来外面假里面真，就是真假很清晰，真假很清晰。再观一下虚妄的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什么法阳。什么法阳？他说无量光、无量寿跟大悲跟你是同体的，法现前，与见到佛陀的法，见到法眼，见到了法身的光明啊。再继续看着我人也没有了，就没有对立了，就变成法报化身，那就变成真实的佛眼所现见。你这样的不断的看到里面去，所以看任何东西不能一眼看过去算了，我们不能修表面的佛法，一定第一眼、第二眼、第三眼、第四眼、第五眼，我们要第五眼才能通达到根本，知道吗？ 第一样对立，第二样清净，第三样辨真假，第四样见法，第五样见佛，就这样。所以呢，你看到一个鱼子对立的时候，一定有无缘心出来，知道吗？第二样看进去，表面的假，里面的真，真假辨别的很清晰，这叫慧眼。看那个鱼子很漂亮，这是肉眼。再看那鱼子时间、空间境界，就生命法界境界，看到这个，那就变成慧眼。外面是假的，里面是真的，再看下去，真假都没有了，就变成法了。再看进去，无人都没有了，就变成佛了。会看吗？我教你修行的方法，所以大家每天常的修行修行，这个灯一你得到了，你就可以破淫欲，你又见到真心，这那时候三昧就现前，三昧就现前，这轮三昧见完了以后，无时无刻都在三昧之中，可能一瞬间。就是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我看到你这个念起来没有关系，就怕你觉悟迟了。就是说一念生起来，我看到你对你这个但是觉悟迟了，可能有一下子修行，看你的功夫大小，是看你恢复的快速嘛。就是说第一样、第二样、第三样应该觉悟了，是吧？应该觉悟了。用你皈依三宝的心来看了，那刚刚开始第一样，它漂亮啊，好看啊，怎么样？那可能是。世俗眼是吧？哎，一想到我是皈依三宝了，用慧眼的观想，是吧？你也不去批判了，说哎呀无垢的样子，不要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小圣，或者是自己观真，观察真的东西，慢慢慢慢的就看透了。哎，哇，无比的庄严！后来就赞美他，哇，无比的庄严，无比庄严，不是这个肉眼庄严，而是你已经见到了佛眼。所以呢，走师们呢，看到啊，这个鱼海子太漂亮了。他说了，祖师啊，你怎么还说那个鱼海的漂亮呢？你有那祖师说，我看你不是这个皮囊的外面漂亮，我是看到里面很漂亮。这是祖师们这个，所以我们不了解，不会于走语啊，就不知道祖师在讲什么东西。因为祖师也喜欢表面的东西，其实祖师看到内在的东西，知道吗？是啊，所以过去这个很多祖师这样的公案呢，就是说讲话很俗。其实里面的含义很深所以大家都看不到，没有慧眼。就像我们那个这个第六世达赖喇嘛一样这个讲的唱的那些歌我们看听到的是情歌，是吧？齐唱情歌，但是仔细地把那个文字拿出来研究一下，你发现全是佛歌，其实唱的就是究竟的，彻底究竟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不到。所以有些大德说，哎呀，这个菜好吃啊，千万不要相信表面。然后那个呢，哎呀，你家里多庄严了，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表面的话，他讲的后面的庄严，不是前面的庄严。这位大德，他那么高深的大德，禅功那么好，功夫那么深，怎么会讲这么俗话呢？你想一想，他会吗？不会的。所以祖师们，大师大德到你家里去，这某一种话后面可能有更深的意思。那说要靠你的智慧，靠你的智慧，就说慧眼。如果有智慧，他怎么讲都是对的；如果你没有慧眼，他怎么讲都错。知道吗？讲再好啊，开智慧啊，跟你讲了半天，你也觉得是错的。如果你要是有智慧眼，那随便的。哎呀，你家里这个凳子好漂亮啊！哎呀，你这个拿住很漂亮。哎呀，你互相好好看啊！哎，你这个孩子好庄严啊，就随便的这样的聊天。如果有慧眼，知道后面的意思，知道吗？知道后面的意思。所以不管人家有没有悟。别人家对不对，你要开慧眼，开了慧眼以后就不会出问题，你就不会有是非存在。所以呢，这个他说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余相其实叫念佛三昧，知道吗？你有了念佛三昧，那说你的这个淫心自然就不生起。那什么叫念佛三昧呢？如果你感受到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无量寿就是禅那。无量光就是圣摩他。什么叫无量光？就是相，一切相跟你心是合一的，就是你的意根就在一切相中，这一切相叫无量光。而你的心复性就是无量寿，是吧？他把你复性给代替了，无量光跟你的法界跟你意根给代替了。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就是无量光代替了你的意根，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就是生意，知道吗？所以呢，无量光法界就失了意，叫无量光。他说无量大悲，无量大悲就是大悲，整个的阿弥陀大悲落在你心中，太感动了， 所以感动，这个感动是什么？就叫呢，无我大悲，没有我的大悲，你的生命、你的法界全在阿弥陀一个大悲心落在你一念之中。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我了，然后呢又不离大悲，就是说说是没有我吧，可是呢整个法界就在。你说法界在吧，但是呢又看不到我了，因为我的呼吸已经被无量寿代替了，我的法界被无量光代替了，我的所有的境界被无量大悲代替了。那我在哪里呢？说没有我吧，明明觉性又在。你说有我吧，可是呢我又找不到我在哪里。这个时候叫无我的大悲，这个无我的大悲就叫做呢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受，就是正受，正受就是欲来正受，欲来正受就是喜悦，欲来喜悦不是从眼耳鼻舌身意感到，是心里面感受到的这种喜悦，知道吗？这种喜悦。那么说如果你欲心很重，你修这个绝对可以解脱，我知道吗？所以呢可以把它化解为这个，你讲究的也就是说淫欲本来就是个妄想，本来妄想，而这个才是真实，这个真实，这就是妙化，是吧？这个就是妙化，你这样修，杀盗淫是吧？妄语骗人，妄语对我们讲的就是真实语、虚妄语，也就是个妄想了。如果你知道了，整个的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妄语什么是对于念根来讲，对这般来讲念。那么说，我们现在一个呢，一个是啊、念佛、念法、念身，是不是？那么说，我们现在心中是念佛就念觉念，我有一个佛性。法就是法界啊，这个身就是法界平等自信啊、自信觉就是佛性，自信觉性，外面是平等，内心一根清净，叫念佛、念法、念身。在净土方面讲，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叫念根。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身。阿弥陀吗？阿是佛吗？阿弥陀本来就是佛，知道吗？有阿弥陀本来就是法，那阿弥陀在念的时候，你这个念跟一叫做身，叫做佛法身具足，是吧？那么这个从字句字面上来讲，阿是佛，弥是法，陀是身，阿弥陀是身。那么南无阿弥陀佛一个整字，这个叫做佛，因为阿弥陀佛他的名字叫阿弥陀佛，但是呢他在你面前又是个字，叫做法，是不是？但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正好跟佛性相应，叫觉念，这个叫做身，是不是？叫佛法身，叫念佛、念法、念身。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念法、念身。这个语叫什么语？叫真实语，叫真实语。如果你了解念阿弥陀佛，又叫什么？叫直心。直心是净土，知道吗？也就是说，在你念阿弥陀佛，在你直心的时候，就是真实语，不是妄语。也就是说，你安住在你了解了实相以后，知道真实语在哪里？真实语就是实相。妄语是什么？妄语只不过是个妄想而已。因为妄语要是真的，那应该是大光明藏，也就是说妄语不可能真实，只是说一个妄虚妄的东西，而你的真实语是真实的，真实语真实的它一定就是真实存在，而妄语就是虚妄的，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去究竟它，你不断地去讲真实的东西，只有真实的东西是尽虚空变法界，像太阳一样在空中。但是呢不真实的东西是一无所有，是不是？到底一无所有重要呢，还是真实的东西真实重要呢？所以在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跟虚妄的东西，你说哪个功德大？怎么做也是真实的东西大，因为虚妄的东西不存在呀。所以呢啊，不要把虚妄的东西当作真实，真实的东西才一念真实也不可思议啊，一念真实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学佛抓住真实的东西、虚妄的东西、虚妄的东西。当你生活中你有很多的习气可能会虚妄，但虚妄不能变法界，虚妄它就是没有的东西，它能变法界它就变成真实了。所以我们学佛的是走向真实，认识虚妄。所以呢虚妄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妄语知道自己啊，那说讲真实话，不要讲妄语。那我说找了真实的东西你才能够，如果你没有找到真实的东西，如果你不了解一根，如果你不了解般若，不了解华严，不了解菩萨戒，不了解无量寿经，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见到真心，就没有了，没有办法了。就是阿罗汉还在无明之中，他还不是真心，知道吗？也就是说般若华严经啊，这个对我目前来讲啊，就是华严经啊、无量寿经这个法王经 啊，它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受这个戒的时候就是真实的，这个戒就是真实。比如说波语就是真实语，真实语就是不达万语的意思。所以说直心就是叫做弯心，要了解这个体，不认识它。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知心，也不了解真实与这个体，那你天天打妄语，虽然你好像在修行，常年以后在打妄语，知道吗？所以妄语就是虚妄的语，不真实。下到淫妄酒，酒也是一样，酒喝酒并不是喝那个酒的叫酒，酒就是执着的意思，酒就是执着，知道？那说对于酒的执着，执着就有障碍，就有神通，是吧？有障碍就有神通。那我说注重妄念，注重妄念，妄念有没有神通，事实上无关紧要，是吧？但是你的真心就神通广大，是不是？比如来讲，这个对觉性来讲，对觉性来讲，清它是妙障整齿不等真，是吧？他说那个体，他说对神通来讲，色身相无触法，就是万法是性观，具有微心小，这一切都是佛的神通。啊，那说对于这个，对这个神通，对于功德来讲，就是万法是性光；对于神通来讲，尽虚空遍法界，层层层层，就是说一切色、一色、一切色、一音、一切音、一相、一切相，一味、一切味，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色身相位触法啊，种种无尽，都是一心所显，这就是神通啊，没有任何障碍。他说我们的妄心，我们的妄心呢，啊，就是一个妄想而已，它。这样的聚众妄心就是等于喝酒，知道吗？这样的聚众无明就是喝酒，这样的定义执着就是饮酒。酒是什么？被他迷了，就是被你的妄心给迷了，被你的妄想给迷了。妄想是不可得，所以迷也是不存在的，迷也是不存在的。那么说这个也就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如果你了解了它真实的一个地方，你在此世界，在此世界也只是一个这是个演戏而已，这是演戏而已。也就是说啊，那么说我们了解真实的地方，知道一个啊毫无执着的本体就在当下的时候，比如说在净土方面来讲啊，这个一切都是阿弥陀的神通变化，一切的阿弥陀佛映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见到的、闻到的、见闻觉知，都是一个阿弥陀佛，都是一个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你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你的自性啊，见到你的法性，也见到。所以你不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律，就等于就是说啊，这个就等于见到像这个啊华严经讲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卢遮那佛。所以你不杀盗淫妄酒啊，就是说你慈悲了，你知足了，富贵了，你心中庄严了啊，禅定阿弥陀佛念佛三昧现前了，然后你不打妄语了，你就止语念阿弥陀佛念佛念法念身，你这是直心了。那说这个啊，你不再迷惑了，已经觉了，是吧？不再去执着你这个虚妄的心，现在你已经回到你的觉心里面，安居在觉心里面。这个觉心里面你执着它，它也是那个样子，你不执着它，它也是那样，色相它永远是不会变的。所以你的觉性安居在色相之中，安在色相。但是这个心它是没有因没有果，没有因果的，它本来就是圆满的。所以我们成佛，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什么？就是花落果成，花谢下来了，果就成就了。这是说云消雾散，就是我们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圆满我们的菩提啊。所以我们在此世界行前六道波罗蜜啊，这个持梵网经就是自利利他啊，所以我们叫尊生呢，就做三件啊，三件事情就可以了。第一个啊，这个叫尊生修三福，这就是发菩提心，就是你自己要修三福啊，孝顺父母，敬事师长，修十善业啊。他说这个受三规，持五戒，持行不傻啊，深信因果，度众大乘，穿行行者，这个就是自利，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安居在这个上面，这叫菩提苗。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的做，就等于你的菩提苗已经爆发出来，知道吗？他说第二个就是说行菩萨道， 听到就是持菩萨戒啊，行六度波罗蜜啊，这个干什么呢？就希望所有的众生往生西方。第三个就是说，你就等着到临命终时圆满菩提，就这样。我们临命终时要不要？我现在感觉到了，一定要，就是圆满菩提，就是太阳下山，真久会下山的。所以你在这里面法里面就等着太阳下山，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一切法不违背，所有法都不违背你下山，你必然会下山。但是你要紧紧记住，在此世界所有的功德，在太阳下山的时候立即圆满。不管你做大功德小功德，我们都一样，知道吗？这样你把这个三佛受菩萨戒和这个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你做好了，不管你做多是少没有关系的，不管是多少，但是呢，这样你把这个体抓住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圆满了啊。我出家你在家都一样的，不管哪一个啊，小孩子都一样，是吧？你出家不出家，这样你把这几件事情做好，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圆满。所以呢，就是说我不求人天福报，但愿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太阳下山必定圆满。所以净土法门我现在已经悟了，我现在悟了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只是缘际而已，知道吗？往生只是缘际，缘际就是圆满寂灭，圆满寂灭就是花开花落果成，就是往生的意思。先记住，缘际就是往生，往生就是缘际，知道吗？往生就是缘际的时候，就是功德圆满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不要把往生啊，往生是必定的，不要再考虑了，还是考虑生，知道吗？你们往生是肯定的，这样你把菩萨戒受了，把六道万恩持了，然后你把那个三福做了，然后呢，你临命终时必定往生，知道吗？所以在此世界不要考虑死的问题啊，到最后面人家给你写个圆寂两个字也可以，写个往生两个字也是可以的，知道？不要在乎这两个字了。所以呢，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圆满。所以呢，很多人为这个事情啊，念佛要达到临命终时一心不乱啊，这样的啊，统统不要，统统不要，不要说一定要求念佛求往生，不要，一定要现在从家里去孝顺父母，知道？今世师长修十善业，但是你修，你修一念的功德，因为你知道了受菩萨戒以后，你知道真实处了嘛，是吧？一念也是圆满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受三规，持五戒，持行不善，来说深信因果，度顺大乘，穿其行者。他说，所有违背这个的，全是妄想。只要跟这个相应的，全是光明，是吧？只要跟这个相应的，那是唯一前唯前的，也是如来的光明。也是遍满十方，你说了菩萨戒，心中之珠自然把你这一念变成光明，就是说你天天在光明之中，你一念这样的就一念光明，一念孝顺父母就一念尽虚空遍法界，你一念扫地就一念尽虚空遍法界，知道吗？就知道吗？所以你在家里面啊，这个翻身也是遍法界的啊，你在家里面带儿子好，这也是遍法界的，为我们心中有菩萨戒呀，你有菩萨戒就能遍满十方，它自己会自然染现十方，就像灯虽然小，但是这里面这么大的光明，你不要考虑了，它一定遍满十方，因为你心中有菩萨戒，知道吗？有了菩萨戒心中光，所有跟你不相应的全是妄想，全是妄想，妄想是不值得我们那么牵挂和执着，就是不值得我们那样，我们只要照顾这个菩提心就可以了，小小的做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跟妄想不能够常常相应，不能老是跟这个恶业相应，这样你跟善业相应，在这个善业升起菩提心出来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在家里面啊，扫地打扫卫生啊，念经啊，啊供花供灯啊，全是大光明藏，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梵妄经。什么叫梵妄呢？梵妄呢，就是你守了菩萨戒体，所做的一切善法在菩萨戒体里面变成梵，然后呢光光护照，就是翻身啊，做善事啊，都在光光护照。你打扫卫生，照的念阿弥陀佛啊，念释迦牟尼佛，念观世音菩萨，都是光光护照，都是王，都是王。所以我们在外面去啊，在庙里去供养出家，在路上翻身，说一声好，好的去帮助别人，用善念，不断的善念，都是光光护照，都是光明， 都变成遍满十方，但是一定要受菩萨戒，你不受菩萨戒不能观遍十方故，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他心中浮现就愿力整持。比例来讲，你有这个没有这个灯泡，但是有电，电就好比是佛性了，是吧？这个灯泡就好比是愿力菩萨戒体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灯泡，你怎么按它也不会亮呢？是不是？怎么变十方呢？是不是？所以必须要受菩萨戒。所以我劝大家劝菩萨戒，因为大家既然到寺庙来，一定有很多的善法，是吧？大家到寺庙来有没有善法？这样你孝敬父母，坚持上修十三业，是不是？持五戒，是吧？做那么多好事，在外面去都想别人的好处，不要老是想着别人的坏处，这全是光明。但是又愿力，有了菩萨戒在心中，就是观，就是遍满十方，就一生超千生，一世超千世，就是每一份功德都是百分千分的翻转，一千分翻转，就是每做一件事情都千分翻译，这叫不可思议。受菩萨戒，有戒体在你八十天中光明，真是不可思议，可以照顾一些无明。万想是没有体的，只有这个光明是有体的，它可以转化我们，知道吧？所以要相信，要相信这个电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铡刀在山门前面，然后你开的时候这样灯就关了，但是你看不见，但灯确实就开了，知道吧？这个尊戒有了助理，你看不见，这尊戒还有一段无明，你看不见，但是确实开了，知道吗？是吧？就像你现在见到常佛一样，你见到常佛没有？其实你没有见到常佛，真正的常佛你们见不到的，你见到你的大脑子里面一个常佛。但是我现在所讲的一切法都是真实的，但是你们是能听到声音离开解，都在你的境界里面。所以大家每个人听法的时候，每个人境界都有个常佛在讲法，是不是？每个人境界都有一个常佛，但是常佛到底是几个呢？只有一个常佛。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常佛在讲法，我问你，你每个人心中那个常佛到底是一个是两个呢？是不是？所以你们心中的常佛跟常佛还是有距离的。到底常佛在哪个地方讲法呢？告诉你看不见的，因为你还没有这个圆满。如果你圆满了，就可以看到常佛在哪个地方讲法了，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坐在这个垫上，其实不在这个垫上面，是你心中的一个垫子，知道吗？所以呢，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心，这个心呢，它是超越无明，超越妄想，不在这无明妄想之中，但是一定会感应道教。所以呢，你持戒的时候一定跟我们的真心是感应道教的，你不知道而已啊。你说了菩萨戒，这个戒体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每个人这一生中一定要受菩萨戒，受的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所以对菩萨戒也升起无上的信心。好，我们说这个菩萨戒呢，有轻有重，是吧？有轻有重。这个因为地犯戒啊，就是说假设来说，我们犯戒该怎么办，是吧？有人家犯戒我怎么办？这又不在菩萨戒里面，跟这个法王经的菩萨戒里面的忏悔的方法它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个又不在菩萨戒里面，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严，但是呢法王经的菩萨戒里面就很严格。如果你要犯了戒，必须见欢见花哇，或者你犯了菩萨戒就犯了这什么戒不能再受了，这个法王经里面有，知道吗？六种二十八轻里面没有，是吧？也就是说，是你受了这个戒，一定可以通过你很般若智慧的力量，或者是通过师父的力量，一定能忏悔。因为法王就是对出家来讲的，是吧？所以出家人对出家来讲来需要忏悔，因为没有人替你忏悔了。我们比丘是至高无上，要通过见花见光，是吧？才能够忏悔业障。那么你们有这个罪，你们再见人犯了这个罪，就可以通过出家帮你忏掉，知道吗？所以你受六种二十八经，如果你犯了这个六种的话，你可以通过出家人，你可以通过菩萨的威度，不然你念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把它忏掉，知道吗？所以六种二十八经里面没那么严重，没有我们想象的，就是说一定要见花见观见花，没有这样说法。所以六种二十八经，是以你们受六种二十八经比较好，因为你们在家不小心就犯了这个罪戒，是吧？犯了罪戒，但是犯罪戒我们不能当做无所谓啊，不然的话就变成侥幸了。所以呢通过师父啊，通过拜忏，如果哪个寺庙里有拜忏的机会，你可以去忏悔一下，去忏悔，用真心的忏悔，相信我们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下犯了一些 菩萨正见，对不起护菩萨参会一下还是比较好。如果你要通过这样的观察来观察，虽然你可能在无意中犯罪，那罪也比较轻，是吧？如果你要是故意犯，就比较重比较故意，就是说明知故犯，就是故意犯，就是说并且犯了以后你不在乎，那就很重。所以重有什么过失呢？我们前面讲，就是说你一旦犯了罪，六条戒前面后面一个诽谤四众过戒，是吧？什么叫诽谤四众过戒呢？那说对我们这个，如果你观察所有的尊生都不存在了，所有尊生都是我的资粮，都是你要观察这些，所有尊生都是我自心中显现出来的，就是哪有善的，哪有恶的，就是你看到四众在犯戒的时候你要观察他是在成就我们那就说也可以观察是阿弥陀佛的境界，阿弥陀佛在现出我们心中的境界。我过去写过《于意宝珠》这样的章，有持戒比丘，有这个持戒比丘，有犯戒比丘，是不是？持戒的比丘也是现给我们看的，犯戒比丘也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叫我们告诉我们这是你心中的境界，是你心中显现出来。就是你见到禅佛，也是你的善根显现出来的。你要见到禅佛不好，也是你的心中的恶法的显现，并不是真的禅佛有好和坏的体，是你心中有这个好坏之己。你说有人生在北京，有人生在天津，为什么他的生在北京生在天津呢？因为北京的境界也是你修的，天津的境界也是你修的，是你心中自己，并非是别人自己。所以我们见到一个好出家，见到一个坏的出家，都是你心中自己，要这样观察不是外面这样的，这就跟般若相应，心中之境界，心中境界没有善恶，没有善恶的这个心中之下没有善恶，那你为什么有善恶呢？证明你是妄心，是妄心在分别它，是你妄心。就是说这本书是好的是坏的，那还不是你来讲吗？书的本身是没有好和坏的，但是对你来讲，这本书是旧书吗？是吧？你是旧书，这个书它不说它是旧的，是吧？是你自己在分别它。那说外面人善的恶的好的坏的，都是你在分别，是外面没有分别，是实现。按照实相来讲，按照实相来讲，外面所有好坏善恶，都是你自己的心中的善恶，你心中显现出来的善恶。如果你心中是善，见到全是善的境界；你心中是恶，你见到的就是恶的境界，知道吗？其实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底下有个打麻将的，他说你一出门就可以看到那打麻将的，但是我下去真看不到打麻将，因为我没照这个音呢，所以我就看不到那个打麻将的。就是有人看老是这个车子翻了，那个车子翻了，那我出门老是那么吉祥，是不是？就像我们打气一样，你看这几天天气那么舒服，是吧？这就是吉祥之象。你看那个杀鸡的时候那么约，第二天就阴阴雨，一直到现在非常舒服。又搞得很约，去拿太阳的就麻烦了，是吧？那我们在广福寺拜忏的时候就没这么舒服了，每天拜的汗鼻淤流，是吧？你澡都没地方洗，是吧？我们晒了三天，身上汗鼻淤流，连擦都没擦过，晚上连汗睡觉，就是这样的进来还要拜了，拜了以后呢睡觉，三天都没洗个澡，然后每天都汗鼻淤流的，因为天气很冤。到这个地方来这么多天我也没洗澡，但是跑向的时候都不是很冤，为什么呢？这就是吉祥之相。也就是说这个遇到好的遇到坏的，但是我们会观想呢，吉祥不吉祥还不是你自己在妄想吗？事实上我心中还是吉祥的，我觉得这样的汗出来可以消除病啊，那是比较很好啊，消除业啊我把它当作消业相啊，那也是一种功德。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想，它就是什么样像。事实上外面没有善恶之相，所以你看到一个比丘不好，那一定是你心不好你见到一个不好的，我常常讲，如果你见到一个佛像不好，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佛像不好，因为是你心不好才见到这个不好的佛像。因为什么？如果你真正修道成就的时候，我告诉你现在后面的佛像都会放光，现在佛像都会放光，这个佛都会豁起来，知道吗？如果你修的不好，就是个天相；如果你再修的不好，你看的是黑不溜秋的，是吧？如果你修的再不好的话，你可能说这个相有没有金字贴呢？你就不喜欢，然后就我要到杜林寺看到大佛金字贴了，你就会分别这个心。这个佛像本来没有这些分别心，都是你在分别，是吧？现在你见到禅佛，有人见到禅佛嗔恨心，有人见禅佛就欢喜心，但是欢喜跟嗔恨心都是跟你的福德有关系， 知道吗？所以呢，你在外面，如果你见到一个外面一个犯戒的和尚，那不是外面犯戒，是你自己在犯戒，知道吗？是你自己犯戒，现在那个犯戒的相，你要悟到哦，其实我现在犯戒，所以遇到这个戒，我不能怪他，是吧？我要怪自己，怎么会见到这样的相啊？是我的恶业。再转身，你想，万一没有善恶，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呢？哦，原来还是我的习气妄心，然后转变，它是空性啊，空性，应该它是清净的。你观想，它是吃鱼的话，吃肉的话，你不要管，它是清净的，本体是清净的，所以升起无上的恭敬心。啊，这个就这样，就说你对一个犯戒的和尚都能升起无上的恭敬和清净的心啊，这是第一层，是吧？你才伟大啊，是不是？所以呢，你慢慢的就转换掉了，是不是？所以呢，看不到是非就对了，看不到是非，所以你转换掉。在净土方面来讲，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像镜子一样把我们心显现出来。你今天看到的山河大地虚空都是阿弥陀佛的一个镜子，叫无量寿。无量寿里面有无量光功德，无量光里面出现了很多境界，这个境界是谁呢？是应众生心的。无量光是应谁呢？是无量菩萨的。无量寿是谁呢？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是像镜子，是同体的。这里面的光是菩萨安住的，就功德。然后光里面出现种种境界，就是应十方众生的心。所以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面镜子，一面镜子。然后众生可以看到自己的相，可以看到自己相。你看到的是地狱呢？是恶鬼呢？是畜生呢？你就说这，哎呀，这有嗔恨心了，你证明就是地狱相。哎，这个我喜欢贪心，就是恶鬼相。哎，你看到就是愚痴执着，那就是畜生相，是吧？我们不要看到形象呢。这九华山有一个井呢，那个井里面有一个水，然后你下辈子要做什么？一看镜子就知道了，那里面照的不是人，是一个女的像，有一个人，一看自己下辈子变成鸟，他一下子头就转，哎呀，我怎么下辈子变成鸟啊？非常的忏悔。一头就撞在那个井子上面，就死掉了。后来那个蝎就掉下去了，把那个缸模糊了。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就是说，这个你现在看就看不到了，是因为某一个人在里面啊，这个撞在上面就自杀了，自杀以后就没有这种境界了。也就是说，过去就有这样的那个井，也就是说，他愿意现出来，你自己下辈子是做牛还是做狗，是做猪。那么说在世上我们这样显现出来，但是命理上你也可以观察到，如果你见到某一个人又贪心很重，就是他在镜子里面看见贪，那你就是地狱，知道吗？哎，发现那个镜子里面有嗔，那就是恶鬼，知道吗？你将来就堕恶鬼道。一看观察到自己呀是恶鬼，赶快转，知道吗？马上就把它转掉，知道吗？所以见到自己什么样的境界赶快忏悔啊。那忏悔的方法有很多种，一个自信忏悔，第二个呢在四方面也忏悔，第三个就是般若智慧忏悔。那般若智慧忏悔的方法是最好最快最真实。为什么呢？般若智慧了解这是我的分别心，它本来是没有善的没有恶的，那说是我在妄想分别。我了解这外没有善恶，没有善恶的体是我在妄想，一念之间你回到自己不应该有这善恶分别，升起无上的信心，就对一切法升起无上的信心，这个时候你就转掉了，知道吗？所以这样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就升起无量，都叫忏悔心。一喝杂了升起无上的忏悔心，诶，我怎么见他不好呢？我能见他好呢？啊，这是我的分别心，外面本来是清净无比，这是我在取善取恶，所以呢才的。然后他本来就是清净的，一喝杂啊，就跟自信就相应，是吧？所以无所不喝杂，无所不清净，是吧？所以不断的这样的不断的相去啊，这样的相是七天，所有的罪业都会消除，就像你念阿弥陀佛一样啊，一念就可以消除无量无边界的生死之罪。何况你七天相续，七天相续，如果你七天能够保持一直这样子，那恭喜你，一定能见到十方诸佛。为什么呢？你七天保持清净，你见不到十方诸佛吗？你七天保持对一切法升起无上的信心，就是清净心。知道，对一切法升起平等心，对一切法升起这个没有分别的心，这个人一定能见到诸佛，知道吗？七天相续下去，就能够得涅槃上命啊！所以呢，对一切法，所以呢，用阿弥陀佛心来观察这个世界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戒律跟净土，它这个互相这个修行的方法实践也是这样的啊，净土方面也是这样观察的啊，这就六条。那说这后面呢？ 后面有这个二十八条，那这二十八条叫轻戒，叫低头罪。那什么叫低头罪呢？就是说你有这个过失可以低下头，但是二十八条一定要低头的，你不能够不低头，知道吗？他说既然是轻戒，叫对手忏悔，就对手忏悔，就是说或者对佛低头忏悔，或者对师父低头忏悔啊，或者自己合掌低头也可以，对着虚空，想虚空就是佛低头忏悔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坐在车上面啊，走在路边，或者在家里面啊，有忏悔心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啊。这点忏悔，如果不忏悔什么样？不忏悔日渐日渐转生，就是慢慢慢慢的不忏悔，那个罪啊就变成重罪。事实上按照意识上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不忏悔，反而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轻罪，就因为一根嘛，一转就变成重罪了，知道？你不忏悔就变成重罪，忏悔就是轻罪，他不需要多大的忏悔，就低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不低头，就变成重罪，你要不孝顺父母，是吧？啊，而又破三，又破一，就是先是男，先是女。受了戒以后，前面这个六条戒受完了，啊，六到二十八戒，六条戒受完了，啊，受完了，受完了以后，这叫做二十八条，其实我们讲的叫应当学习。作为菩萨受了这六尊以后，还有二十八轻，叫应当学习。如果这二十八条你要全部学了，这个人呢啊，就比较是一个完整的菩萨，非常完整、非常清净的菩萨，就是比较对于娑婆世界来讲啊，是非常清净。但是呢，做到圆满也很难啊，也非常难。但是我们能低头，也可以得到清净。所以这个啊，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是优婆塞得失意罪啊，对父母一定要孝道，对父母要孝道。父母师长啊，意就是身口意，就那得失意罪。父母是代表我们的身业，师长是代表我们的口业。然后呢，你犯了这种过失叫意业，知道叫身口意俱犯。那么说从这个相上很简单，但是理上它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父母是代表身业，你的身是来自于父母，你的身业来父母，你的法是来自于师长，对父母不尊重，对师长不尊重，那么说这样的人就好像是，就是说对法也不会认真，对吧？就是说无师无父无母，这个没有父，那他生命从哪里来呢？是吧？就比例来讲不知道根本。你的慧从哪里来？我过去在东林寺讲我师父的功德的时候，我就讲到，就是说虽然我现在比以前的智慧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呢我这个种子是我师父给我点的，如果师父不给我点这个种子，这个火怎么会爆发出来呢？不管我现在跟哪个学，跟哪个学，不管我现在有多大的智慧，但这个种子还是我师父给我点的。如果师父不给我点这个火的话，我现在不可能这个放光，是吧？所以呢，我要感谢这个种子，这个种子。那说父母这个种子跟你是同体的，对父母、对师长不尊重，就对种子不尊重；对种子不尊重，就对你自己不尊重，是吧？如果对自己不尊重的人，怎么会呢？就是说对父相不尊重，我打个比呢，对父相不尊重就是对自己不尊重。你说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不可以，因为心中的佛跟这个父相是同体的。对佛相不尊重，就等于对自己的自信不尊重，因为性相是不二的，性跟相是不二的，知道吗？所以我的命就是父母的命，因为我命跟父母也是同体的，对父母不尊重，不就是对自己不尊重吗？是不是？所以对父母的孝道就等于对自己的自信是孝道的，对师长的孝道就是对你的法是孝道的。所以一定要对师长尊重，才能够啊对师尊重。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也把父母师长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的一根就一定清净，你的一根就清净。如果对父母师长不尊重，你就有断接，就这样就有断接，有断接就是什么叫无明。而无明就是意识分开，意跟外面世界就分开，就是什么无明，是吧？因为一根就是一根跟这个尘就根尘分开了，变成对立，这个对立尊敬是什么？就是无明。所以呢，对父母师长不孝道的人就是无明的尊子，就无明叫妄想。而这一念生起来的叫什么？ 叫失意罪。什么叫失意罪呢？失意就是啊，你已经离开了你的菩提道了，已经离开了你这个失意的这个体了，就是失意罪啊，不起堕落啊，不起堕落，不起就是说不起就倒下去了啊，不起堕落就是倒下去了，倒下出来就爬不起来了，等于爬不起来，就是一旦到无明中，他就爬不起来了，就堕落。所以这种行为是无明吗？无明就是堕落六道吗？不管是善的恶的，都会堕落六道轮回。那么不净有浊，不清净啊，不净，不净无明就有烦恼吗？有无明烦恼，什么无明烦恼？分别烦恼、执着烦恼，这生五蕴、生法界啊，生六道轮回，这个都是叫不净。不净就是垢的意思啊，三界六道轮回。有浊，什么叫有浊呢？有浊是对于无浊来讲，他说本来孝敬父母就是无浊，孝敬父母是什么呢？就尊重你的生命。孝敬师长是什么？就是尊重法。你信一定法，那是师长，师长跟法是不二的，哪一个师长存在呢？师长就是法，法就是师长呢，是吧？所以见到师父就等于见到法，知道吗？见到师父就是法。比如说见到父母就等于见到你的命，你的生命是一体的，一切众生都是你的命。对一个众生不尊重，就等于对你的命不尊重。一切众生，有人讲呢，就是说我父母已经死掉了，还有没有必要的去孝敬父母呢？我告诉你，应该是一切众生是你的父母，是吧？所以你到外面去看到一些老人，你把他观察成是你的父母，这样的修行是非常，我感觉到非常舒服。就是说这样的呢，你会排除你的分别心，就是把一切众生当作你的父母看待，一切男的是我父，一切女的是我母，啊，你这样的观察。他说，证明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体了，是吧？同体了。他说，所有人都是我的善知识，恶人提婆达多都是我的善知识，啊，土木山河都是我的善知识。那自然呢，一切法就对一切法尊重，知道？他说，我们法跟一切法相应，它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都是当下一念，知道？师长。所以呢，我们走在公交车或者走在路上，看到老人的时候，把他想成父母就很好办，是吧？如果所以你没有父母没有关系啊，你像大家都是我的父母啊，是啊，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是不是？但是还可以观察，我还可以观察，因为这里面还有70岁、80岁的人，是吧？还可以把他观察成父母。我想了，哎呀，我18岁就离开了父母啊，见到大家了，坐在这一起。啊，我供养给父母这么好的东西，我也很开心。阿弥陀佛。